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用爱穿越迷茫，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？
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，有怀疑、困惑，有挣扎和挫败。
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，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把蜡烛吹灭吧，因为太阳升起来了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。
本特辑文章来自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，
普世佳音出版，特此感谢授权播出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，我是小敏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：
曾经如梦幻泡影的愿望，如今悄然而至。
作者刘文俊。
刘文俊出生于河南省，2000至2007年，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。
雪花飘落在波士顿西郊的树林间，氤氲弥漫。雪花飞到燕园的青砖黛瓦上，点缀着林湖轩的翠竹青松。雪花跃进翻尾石鱼张开的大口中，调皮嬉戏。雪花蹭入塞万提斯铜像的眼窝中，安静沉思。雪花簌簌，穿越时空，带我回到19年前的北大。2000年的夏天，满怀憧憬的我从河南贫困的小县城走入燕园，展开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。五四路上的社团招聘百团大战，大讲堂的昆曲绵绵，水袖翩翩，宿舍楼里停着应急灯通宵自习，拿过英特尔少年科学家比赛的铜奖。可是也有未得高分抄作业作弊的行径，羡慕着某某大牛裸考满分，也亲历了校园内一年三起自杀事件，夜晚不敢从自习楼的天井走过。在北大时，我常惦记着家乡的弟弟，高考时我成为家乡的地区状元，爸妈也自然而然地期待弟弟学业有成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弟弟在初中被迫留级三次之后更加厌学，爸妈苦口婆心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和风细雨却效果甚微。后来弟弟逃学，面临被开除，妈妈雨中跪在老师门前求情，回家之后毒打弟弟，如同暴风骤雨。为了弟弟的教育问题，爸妈常常争论不休，家里风雨飘摇。在这些痛苦中，我开始思考，爸爸总结了许多学习方法，指导我颇有效果，为何用到弟弟身上却适得其反？到底教育是怎样一回事儿？ 我学习的是理工科，毕业后得到很好的工作机会，在央视从事工程师工作。可惜我的心思始终不在技术。2010年，丈夫得到来美国工作的机会，于是我辞职来到美国，打算读教育学，圆儿时的梦想。初到美国，美好的自然环境带给我返璞归真的感觉，可惜短暂的蜜月期之后，不会开车造成的交通困境、语言的障碍、文化背景的差异，使我陷入好山好水好寂寞中。先生转发了一封邮件，请大家参与给一位需要卧床的孕妇轮流送饭的活动。我原以为是公司发起的，觉得好温馨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基督教会发起的。我由此开始接触到教会的活动，第一次走入教会，听到牧师讲圣经，不要爱世界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虽然这些话似懂非懂，但对我而言，有一种朝闻道，夕死可矣的感觉。原来教会中大家在讨论生命的意义、人生的追求，这不是我一直苦苦寻求的吗？可是，上帝创造世界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些新奇的概念，闻所未闻，怎么可能相信呢？我在慕道班一直跟老师辩论，如何证明上帝存在？为何说耶稣是唯一的真理？与此同时，我申请了马里兰大学的教育学硕士，并拿到了入学通知书，但是去了当地的高中考察，美国高中的教学生活跟我想象的相去甚远，前途茫茫，该如何是好呢？这时我遇到一位宣教士，他从美国去到中国，而且不是条件优渥的大城市，是云南边境条件简陋的戒毒农场。毒品想想都不寒而栗，如果我面前真的站着一个吸毒者，我可能都不敢跟他握手。可是这个人可以在吸毒者毒瘾发作时以祷告陪伴着对方，直到他渐渐平静下来，渐渐睡去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？我向他请教我对基督信仰的疑问，他说，你可以自己祷告询问上帝。这建议听起来难以置信，可是因着这个人的脸上似乎有天使般的光芒，我每天临睡前认真地祈祷，上帝啊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请你对我讲话，请你引导我的道路。这样大约一两个月之后，有一首诗歌反复在我心中回响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
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便无眷恋。
我明白过来，原来这是上帝在对我讲话，于是我愿意接受洗礼。同时我每周日去教会听讲道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些圣经的话语叩击我的心，悄然改变着我的脚步。我一直惧怕生养孩子，这时候却冒出念头， 要不试试看？怀孕之后，我退掉了录取通知书，决定安心在家带孩子。很快，第一个孩子出生，我也开始了全职在家带娃的生活。由于从小专注读书，我根本不懂如何做家务照顾孩子，日复一日，洗衣做饭换尿布，面对繁琐家务，心有不甘，力不能胜。再加上过敏性鼻炎频繁发作，身体健康直线下降。另一方面，爸妈接受不了一向优秀的女儿窝在家里做家庭主妇，而我的弟弟经历了妈妈陪读陪考，好不容易被一个民办大专录取，毕业后却不想要找工作。妈妈又着急弟弟的婚事，很多的压力导致情绪的不满，宣泄在我的身上。我有委屈埋怨，有伤心失望，可是圣经一直教导我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帮助和劝勉我，要有恩典怜悯，要学习饶恕我的妈妈。这不仅挪去我内心的怨恨，还是我懂得在经济上资助父母，在情感上安慰鼓励父母。这几年，上帝的恩典多多，我丈夫一直有去教会听讲道，可是他很难确信上帝的真实存在，他长期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中，2015年更是经历公司的大裁员。在这种本该更加忧虑的情况下，他祷告上帝，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平安。由此，他体会到上帝的真实性，也愿意跟随上帝。
单单依靠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，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，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，赐我得胜的能力，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，让我一生来爱你，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。
而我的鼻炎看遍中西医治疗无效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在走投无路中，我们每天敬拜赞美主，卸下忧虑，身体逐渐得着医治。在祷告之后，奇迹般地停掉了激素的用药，我也开始孕育第二个孩子。我从不甘心在家带孩子，慢慢开始喜欢孩子。我的弟弟几次恋爱未果，后来上帝赐给我家一位娴熟的信主的弟媳妇。在我们全家的帮助下，弟弟买房结婚，妈妈因着多年的焦虑长期患有甲状腺疾病。在2016年一次生气之后，妈妈头痛欲裂，去检查发现脑子里长了垂体瘤，需要立刻手术。主借着圣经的话安慰我，妈妈的肺腑是她所造的，她的恩典复辟。上帝保守妈妈动手术的过程，走过死因幽谷。更加感恩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父母渐渐明白上帝长阔高深的爱，开始了解便愿意走进基督信仰。妈妈也不再焦虑，而是热心助人。爸妈停止了多年的争吵，携手下江南，飞新疆，去北海过春节。亲朋好友称赞他们的生活如甘蔗倒嚼，越来越甜。而我们深知，这都是主化腐朽为神奇。
信主的人真是有福。真是有福，你的爱是何等的深，你的恩典是何等丰富，信靠天父耶和华， 的我真是醒了，我要为你来唱新歌，为你来唱新歌。眼前的路由你来看顾，面对风雨我不会孤独，我愿全心来跟随你住，心中的
2014年，上帝赐给了丈夫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我们举家搬到波士顿。因着感受到上帝的大爱，我也非常愿意把这份爱传递出去。我从前不擅长跟人打交道，但因着愿意关爱人，很快就交到了很多朋友。许多妈妈称赞我家的孩子乖巧懂事，乐意向我请教带孩子的方法。很多人也很信任我，愿意跟我分享生活中的难处，在关心帮助别人的同时，不知不觉，我内心的骄傲暗暗滋长。我认识一位 W 姐妹，她由于从小生长在破碎的家庭中，患有抑郁症，跟母亲的关系也很紧张。在一次冲突中，她动手打了母亲。感恩的是，在教会和社会多方帮助下，现在他们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好转。2018年，我爸妈从中国来波士顿跟我同住3个月。本来我们关系得到了很大的修复，这时我的弟媳告诉我，我的弟弟这3年来都没有去工作，躲在家里打游戏，心情不好时常发脾气。我弟媳忍无可忍，向我来倾诉。全家人千辛万苦给弟弟买房、结婚、生子，以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，万万想不到弟弟做了父亲，还是不能担起养家的责任。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，可是自己背负着压力越来越大，心中再一次泛起苦毒怨恨。当跟父母发生一次口角时，我极其愤怒，双手拍到妈妈的腿上。此时我猛然想起了 W 姐妹，我会不会也动手打我的妈妈？于是赶紧把手撤回，激愤之下只好打自己2个耳光。这次跟父母的冲突之后，我如同一滩烂泥爬不起来，感觉自己辛苦建立的美好形象转眼之间崩塌溃烂。我努力帮助别人，希望自己的德行变好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丈夫信主比我晚，他不张扬，常常默默地读圣经。他开导我说，你是很有热心帮助人，可是圣经的真意你没有读懂。罗马书中说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是主耶稣担当我们的过犯罪愆。我们信靠主被称为义人，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善成为义人。不要以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善事，我们不断的修炼，我们就变好了。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人，我们一旦离开主，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本相，极深的罪人。以前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有意无意间，我总觉得自己比那个被帮助者品格高尚。可是这件事情带给我深刻的教训，我真的比别人好吗？比如 W 姐妹，当我以一贯的热情关爱 W 姐妹和她的母亲时，他们都很感恩。可是不知不觉中，我开始骄傲，觉得自己比 W 姐妹品行要好。然而如果我经历她所有的遭遇，我真的能比她强吗？在跟我妈妈冲突时，若不是想起她，我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？借着一件件事，上帝一层层剥去我的骄傲争竞之心，我算什么？不过是尘埃中的一粒，极微小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。虽然如此， 上帝的慈爱环绕着我，他全然接纳我，挪去我的羞愧，让我再一次抬起头。我心中常常涌起喜乐，仿佛回到了初入北大时的青春年少，
满怀憧憬，却不再迷茫。
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这样深爱我，千万人中拣选了我，为我留下的名声。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如此恩待我，孤单是你在我身旁，失落是你手抚。
关于弟弟的事情，爸妈听闻弟弟沉迷游戏不工作，震惊之余，开始学习依靠上帝，不再像以前一样跟弟弟起冲突。以前，爸爸对弟弟失望至极，屡次感慨弟弟废了，废了。爸爸读了马太福音6:25中的这句话：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他居然说，小牛才30岁，以后的路还长，还来得及。弟弟在被接纳之后，反而愿意走出家门了。他从推销员开始做起，几经波折，后来在一家银行找到正式的工作。更感恩的是，在经历这些之后，弟弟的脾气收敛了许多，跟爸妈的关系也开始转变。童年时家庭和睦这个愿望一直如梦幻泡影，如今却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悄然而至，而且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，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，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，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，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。
从我和弟弟身上，我体会到，若是偏行己路，教育难如上青天，而唯有上帝，他拥有最全备的慈爱、怜悯、智慧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大小事，
都有他的美意，他以怜悯和审判编织我的岁月，我被责打时痛苦的泪水中也闪着他爱的光彩。他带领我的方法何等奇妙，他的计划何等纯正。波士顿是教育重地，查尔斯河两岸坐落着世界顶尖级的大学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。而我所居住的镇上，亚裔父母尤其重视推娃，在眼花缭乱的各式活动中，我们到底要把孩子们带往何方？在高举自我的时代，如何让孩子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上帝，服务他人？我们切切盼望孩子们认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，认识智慧的源头。我们盼望教导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风霜雨雪，但是每一片雪花若没有上帝的许可是不会淋到你的。在每一场风暴中，永远记得仰望头顶的天，那是一片有情天，这个情长阔高深，是十字架上刻骨铭心的爱，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范畴，胜过海誓山盟，经得起斗转星移。此时此刻，八岁的大儿子和四岁的二儿子在下棋，其乐融融，偶尔也有相争。每次争吵时，我都提醒他们记得彼此相爱。第三个儿子刚满五个月，我们给他取名乐哥，取自圣经中的这句话，因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小乐歌在小床上扯着嗓子哭喊，他在学习自己入睡，过了一会儿安然睡着了。窗外雪落无声，
岁月车轮碾转了多少故事，人生长河漂白了多少缤纷，空旷山谷回荡着多少声音，悲喜交集无奈了多少夜晚，你让微风吹走了我的彷徨，你让太阳照耀了我的生命，你让风雨历练了我的道路，你让彩虹成为恩典的记号，雾霾和雪茫也不能把我阻挡，桃城山在盾牌是我的神力量，仇敌前世船上，大山挪开小山，前已无所惧怕，我是你所拣选，定会为我领航。